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上回我们讲到了第六世颂啊，第六世呢含前面的五世，跟各位报告了他六世的几个基本的三门啊四门啊，把相应门、三性分别门啊、差别门呢，这边呢都跟各位报告过了。那么今天呢就从六世啊，其实我们把前面五句意思如果都加上六世的了别作用了、啊、其实就产生了五句意思，所以这五句意思也跟六世一样的，跟六世的相应的五十一心所呢也都同起作用啊。那么三十颂是不个别讲五世啊，在于其师地论也好或者是白法也好呢，他就有个别讲到五世他们自己的相依啊，相所依所缘自性的不同。那么尤其是于其师地论他讲的非常的详细，那么等一下我们所谈的呢其实就等于是在讲白法当中的五十一位啊相应心所。那么这五十一个相应心所呢，扣掉我们之前在八世所谈的五片行呢，另外还有一些，那么分别会在第七讲的后半段跟第八讲啊，全部呢跟各位来做一个报告，所以等于也是在复习白法。那么白法这些相应心所的名相呢，算是在法相名词当中呢唯识定义的非常清楚的部分。那么这个定义呢，其实背后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许多方法学。这方法学呢，我们就不说中阴喻的这个所谓的阴明论了，包括了六级合论啊，那么包括了所缘缘论，包括了这个我们所谓的啊变所依、变所缘、变自性、变住伴、变业用啊，那么都有个别的变说的方式。那么等一下呢，我就特别跟各位讲刚才我跟各位报告过的最后一门，那么也方便各位在看成唯识论的时候呢，至少从这个角度上能够把这个每一个法相名词的文言定义呢能够先理清楚。那么首先呢，就请各位同修呢翻开到313页课文，从倒数第六行开始呢，这边就已经跟大家在讲了，我们有五位啊，五位心所，包括了片行五、别境五、善心所十一、烦恼心所六、随烦恼心所二十、不定心所六，这加起来呢就是五十一位心所，五十一位心所。那么片行呢已经讲过了，我们再简单的稍微复习一下哈。片行是哪五片行？啊，片行是哪五片行？第一个是什么？处、作意、受、想、思，这个是从成为识的角度去谈的。那么如果我们从上次跟各位报告，如果从这个境缘起的角度来谈的话呢，他不把处摆第一位，他要把谁摆第一位啊？把作意摆第一位，作意而后转处所依，然后呢受想思，这个时候呢受就是正受，也是所谓的三昧的意思，三摩提的意思啊。那么想呢其实就是正思维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思啊，其实就是正智啊，其实就是正智。如果你能够用智慧这样来转你原来这一些心所的所依所缘自性，本来就是如此的，那么你只要把染缘能够转成净缘起的话呢，其实这一切就会跟着变的。同样的道理，我们接着谈别境的时候呢也会这样谈。那么为什么同样是五个心所，前面叫做别境，后面叫做片行呢？我们也把五片行的片，为什么叫片？有四种片，各位还记得吗？它是片什么？五片行是片什么？片一切的心王都跟五片行相应，对不对？就是这个色受想行识哈，这五个五识、六识、七识、八识，这八大心王呢都有这五片行的心所作用。所以呢这叫骗一切心，骗一切心呢也叫骗一切心王的意思。那么第二个呢，骗一切地，就是三界九地它都会随着八世流转啊，这是骗一切地。还有呢 与三性共聚，就是善恶无忌啊，善恶无忌都会啊，都会随着五片行起作用。那么还有呢，片一切时，就是你只要心在刹那无间任何一个时候起作用，那么这五片行就会跟着起作用，根本不容得你说不。所以呢，那种处作意受想思呢，虽然讲成无法，其实它就是跟心王对境的时候呢，是一起起作用的啊，没有那个间隔的啊，没有间隔的差异啊。那么这个就是五片行的四个片。那么同样以片一切心、片一切地、片一切性、片一切执这四种片来检查五别境呢？五别境只有两种片，而另外两种呢却不然了。那么不与片行相应呢，其实就叫做不具的意思，就是不具行。具就是一个人字旁一个工具的具啊，不具行。等一下我们看文句当中就有了，哪些是具，哪些是不具啊？我们来看看别境这段文，先跟课文倒数第二行这里哈，二别境心所，六位心所的第二位呢，共有五个，就颂文当中说呢，是次别境为欲。圣洁念定慧，哎，这五个字看起来也都很熟悉哈。在我们这个三七诸道品当中呢，有许多字啊，几乎它都在里面啊。这几个几乎都是在里面。那么所谓别境呢，以此五心所缘之境个别不同啊，请把所缘之境画起来。那么这也是五别境跟五片行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事情。那么五片行呢，它不见得要取尽，它一样可以生心啊，也就是说它可以在独头的情况底下呢不缘尽而起作用的。可是别尽呢必须要有所缘尽，它没有对一个所缘尽呢，别尽心所是不起作用的。所以五别尽的重点就在它取什么尽啊，取什么尽。而这个时候各位就知道了，我们治得住五片行就容易入奢摩他，如果我们能够善用别境心所的话呢，就容易入毗婆舍那。我先这样讲哈，那么我们来分别了解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别境心所本来就是一个取境的心所，就是一个安立所缘境的心所。那么那些心所不见得它真正对到实在的境，它心里面独头想出来的境，它也一样可以安立啊。那么别境心所呢，它重点就在于缘境的作用个别不同。所以他这边就说了，并不如啊片行啊同源一境。刚才讲到五片行呢，它为什么叫片，其中有一个特别的作用呢，就是与心王啊，与八大心王同源一境。所以为什么我说你如果能够善用五片行，你就可以把奢摩他做好。因为奢摩他本来就是定啊，本来就是定。那么既然它是执，那他就必须把你的心王以及他所有的五片行心所都安在同个境性上，而五片行本来的自性，就是他本来的个性属性，就是属于同源一境，他不源其他的境，他不会这边散乱的啊，不会这边散乱的。所以你只要守住五片行的自性，不随染缘生心的话呢，自然而然你就会同源一境，就容易入于奢摩他啊，这个是。这边文字上可以看得出来的差别。可是呢五别境就不然了，那我们看五别境所缘的境各有不同哈。所以在314页第一行这边呢，各位就分别画一下啊，个别的所缘境是什么。第一个呢，欲心所啊，欲就是欲心所哈，欲心所所缘的境呢是所乐境。这个乐呢就是可爱啊，就是可爱，就是跟自己的贪性呢相应的啊，跟自己贪性相应的啊，会让自己升起快乐啊、可爱、欲求啊这样子的一个心啊心情的那样的境界，就叫所乐境。那么圣解呢？圣解心所缘的呢是决定境。那么什么叫决定境？决定境呢，就是预设的一个标准啊，预设的一个模板。比如说你要去寻人啊，你就根据一张照片。根据这个人他的背景资料，你就去对照这个背景资料，那么只要吻合这背景资料的，那就是你这个圣解心所缘的境，对不对？所以他在你见到境之前呢，已经自己安立了一个理， 那个理呢，就是说必须要符合什么标准的境界我才要啊，跟欲心所不一样。欲心所呢，它就像逛街一样，没有一定要买什么，但是呢你逛逛逛逛了一个橱窗，哎，看到这双红鞋我很喜欢，对不对？你触到境的时候呢，才作意说啊，我很喜欢，我想要买，摸摸口袋有没有钱，假如你财力也还可以，那就经过这个沈律师、东发圣师就买了啊，就中间就会有这样的过程啊，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欲心所是触境之后，这个境界如果是可爱的，于是它就产生欲求，所以欲求心是果啊，是触境之后的结果。而圣解不然，圣解是在触境之前呢，先设一个理所相应境啊，一个自己理所相应的自己的所谓的真理啦、标准啦、预设啊、预设资格条件等等，你预设一个这个东西，然后拿这个预设的条件呢去找你所要的对象啊，这个是两者的差别。那么念心所所缘的境呢，是成所习境。习的意思就是串习的意思，我们经常听到这个字啊，就是串习。曾经就是在过去时当中呢所经常会碰到的，所经常会发生的，也简单的讲就是你的习惯。你对一个境界你就很习惯了，进了门你右手边就是什么，左手边就是什么，即便没有灯你都非常清楚，虽然你眼睛不对到色尘，你没有看到东西，可是你就是知道他这边右手有什么东西，左手有什么东西，这就是成所习境。所以呢，他可以不见得要看到东西，他就依照他的习惯。问题是啊，如果真正的境界、跟他的习惯呢、刚好违背，这个时候他就会有慌乱的感觉了。所以只要我们的习惯呢一被打乱了，你的念心所就会皮蓬菜啊，就会害怕啊，就会恐怖心、怯弱心就会起来了。啊，所以是念心所所缘的是成所习境。接着呢是定心所，定心所呢就是所缘的呢，就是叫所观境。那么观呢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讲啊，这个观是用观字啊去对的，所以呢它的境不是真正的色尘境界啊，不一定是真正的色尘境界，它所观的境呢通常是所谓的理境界啊，一个道理。比如说我们今天呢就专注在想 X 平方加 Y 平方开根号为什么会等于 X X 平方加 2XY 等等，好吧，那个就是公式，你就去想一个公式，那个理的道理啊，它不见得是对到一个真正的外四大的境界，不见得。所以呢它是观自所对的理啊，它也不排斥是事项，只要你心就圆在一个事项上面不动，那也叫做定啊，也叫所观境啊，所观境。所以当我们起观慧的时候呢，其实动用的就是定心所了。那么慧心所呢，在定义上也叫做所观境，可是它不一样的事情是，它也缘取所乐境，它也缘所决定境，它也缘取成所习境。所以他在这边老师就依这个成唯识论就说了啊，于上四境简则为性，就是对于上面的四种境界，就是欲心所相应的所乐境、圣解心所相应的决定境，以及呢念心所的成所习境跟定心所的所观境，这四种境界它都可以相应啊，跟这四种心那个色境它都可以相应。它的自性就是简则，简则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遮，一个是取的意思啊，一遮一取，遮掉自己不要，取自己要的啊，要有同遮同取啊，一遮一取称之为简择啊，简择。那么如果你只有取，并不代表你不取的是你不要的，只不过是你先拿，就像一盘巧克力，对不对？阿甘正传里面就讲了啊，人生就像是吃巧克力一样，永远不晓得这颗巧克力吃下去里面包的是什么味道，呵呵，但是你就是一颗一颗这样吃，诶，这颗可能是里面是柠檬的味道，这颗可能是香草的味道，这颗可能是这个红酒的味道，可能各个味道不一样，可是因为外表都用巧克力包起来啊，所以它没有办法去拣选。所以呢你如果只有取而没有遮除的话呢，不叫拣择。所以拣择一定要有遮有取，两法同时俱在啊，这样才叫拣择。 好，所以慧心所呢，就是在前面这四种境界相应的情况底下呢，有遮有取，所以谓之减遮。那么这五种心所呢，乃必作之心，善恶必皆然。所谓必作的意思呢，就是根据啊前面的五片形的欲作意受想思的思心所，思心所叫做什么？叫做造作。造作就是经过三重决定，对不对？一个是审虑、决定、动发，对不对？哎，考虑一下，比较一下，然后呢，决定我要这么干了，然后也决定有一个外因，是吧？一个近期的因，就让它动作了。所以已经造作了，它才要取进。所以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有一点点前后的感觉，也就是说，心念先动，境界才会相应，有这么一点味道在。就是说，你心事不起呢，境界不起。境界不是说在不在了，而是说你不取，你没办法取什么境，境界就在那里。你见到的，老实说，是全相，是所有的这个全相，你没有取嘛。可是你心念一动了，你就开始决定造作取一个境。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取所乐境、决定境，然后成所习境、所观境。啊，你就会这样子去选取境。所以为什么说境由心生，就是这样的道理。五片形一起作用，他如果决定要依着思心所造作这么样相应的话，境界就会跟他相应啊，境界就会跟他相应啊，就有这个一个法位在啊，各位可以探探这个消息。所以为什么说这五种心所呢，乃必作之心，意思就是说他已经要造业了，你一旦取境就造业啊。当你思心所一起，境界一相应，那你就会起啊，你就会造业，一造业你就必然会受苦，必然就会生灭轮回啊。所以必作之心呢，是必然作业啊，必然会造作业果。所以呢，五别境一起呢，业果相续就不断了啊，业果相续不断了。所以必作很重要哈、啊，这边呢已经是必然造业了。所以不造业的话呢，业所相应的境界是不会起的。好，那么这五心所呢，底下就来分别四种片，是不是一样都相聚哈？第一个，善恶无忌这三性跟五片形一样，是聚一切性的啊，所以这个是聚的。然后呢，它也聚一切地，就是说随着三界九地八世所往生流转所处呢，也一样会起中阴身。中阴身呢，五取运的身一样会在这个三界九地当中呢，会有这五别境的作用。他也会见到天，会有天的境界；见到了地狱，他会取地狱的境界。所以我们经常在所谓的三界当中所谈的境界呢，就是五取运依着五别境心所生的啊，依着五别境心所生的啊。所以这边呢，就是骗一切地。所以这两者呢是跟五片形一样，它片一切性，它也片一切地。可是呢，后两者呢就不然了。我们看看后两者哈。虽然呢，在一切地当中啊，一切地当中三界九地呢，它虽然片一切地，可是呢，它不圆一切境，记得吗？它在三界九地当中都有，都会发生别境心所的作用，可是呢，它并不圆取一切的境界。啊，它并不圆取一切的境界，所以呢，不圆一切境，请各位画起来。啊，聚一切性，各位知道了哈。它虽然遍一切地，可是呢，却不圆一切境。它对境界呢是会有减择的啊，也不是相续啊，并不是恒常相续啊。这两个呢是跟五片形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所谓非心有即有，那个非心的心呢，就是心王。并不是心王起作用的时候呢，这个五别境的作用啊，这个心所作用啊就有，是这个意思啊，并不是八心王啊有，那么这个五别境的心所就有。所以呢，故非啊，故无一切时啊，就是不是一切时相应啊，不是一切时相应。那么也不是与一切心相应，就是不是与一切心王相应。啊，不是一切心王相应，所以呢，也就是说啊，造作境界啊这件事情呢、啊，其实不是心王必然的作用。我们上个礼拜也跟各位报告过， 所以唯识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要学习用我们的观智呢遮除境界。因为境界是造作出来的，虽然你现在还没有办法观到，观到境界虚幻，可是你至少可以顺着理法界相信，你可以信解说这一个所有的境界呢都是心识所变现的，你至少可以这样信，虽然不这样子见，可是你可以这样信，用信取代你的见。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开始修行。你如果一直在境界当中思维啊，那么你的心王永远都跟染缘相应。你既然跟染缘相应呢，五别境跟五十一心所呢就常常嘎嘎棍，通通安不下来，所以呢你就治不了散乱啊，治不了散乱寻思。所以这边就是透出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五别境呢并不必然跟八大心王相应。所以我可以让八大心王就这样子有它的作用。我也是有对到境，可是我不照境，我完全不生任何的心事念头，我可以不这样做。你可以透过修行呢做到这一点啊。那你依持什么东西呢？这个时候还有一念的生相无明，你就借着那个生相无明呢，还是安在这个五片心心所的生灭上面啊，就安在这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就会让你用四心所、作一心所起觉观，你就在奢摩他毗婆舍那当中住着啊，住着。这个禅定功夫越高，那么你在那个时候的修行的功力啊，效果就会越大啊，就会有所谓的 amplifier， 就是音响的那种扩大啊，前级后级的效果啊，会有这样的效果。所以呢，它并不是跟一切心王相应的，所以无一切具，并不是四种都相啊都相具行啊，这点就是跟五片行呢做一个差别。好，把这段文句看完了，我们个别来看了别解啊。第一个欲心所，欲心所呢，简单讲就是希望啊。如果你要去给它做个简单的翻译，它就是希望啊，希望。好，欲就是希望，世论就是成为世论说啊，于所缘境，希望为性，情依为业啊。就先跟各位来报告过啊，这个我们白法在这个每一个名相的定义呢，都有所谓的无法分析啊。哪无法呢？第一个呢，他会分析任何一个名相，因为啊，不管那个名相是属于色法还是心法啊，不管它是属于心法还是色法，因为我们都相信这都是事所生、事所缘，所以呢，你都可以从五种法相当中去开始进行了解。第一种呢，是了解这个法所依处，依于什么而生的啊，它一定会有一些依。第二呢，它所缘是缘什么？缘什么境啊？依什么根？缘什么境？因为根取境，所以呢，相分见分就这样子分开来了。这个叫做所依所缘。还有呢，第三个呢是分析他的自信。自信呢，就是他自己不共于他法啊，不共于其他法的特别的属性啊，这是自信。第三个呢是谈他的业用啊，第四个呢谈他的业用，就是他的形象业用。刚刚开始起作用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子的相续作用啊？这个是业用。最后一个呢是谈他的住伴因啊，住伴因。住伴因我们都知道，一切法呢都是四缘生法啊，清音缘、增上缘、所缘缘跟等无间缘。等无间缘一定都是灭去意啊，都是意识所缘啊。那么所缘境呢是个别不同，所以呢我们刚才谈的是清音缘，就是种子，对不对？你有那个色法、次法、成法的种子，必然就会生那个法。可是呢你一定要有增上缘啊，这边谈的住伴就是它的增上缘，哪些缘会让它作用增上，就是住伴的意思。所以呢唯识的都从这五种角度去分析任何一个名相，所依、所缘、自信、业用、住伴就是它的增上缘，相应有哪些。而在这里定义呢，只有所缘境、只有自信、只有业用三个而已哈。那么其他的长的完整的呢，请各位去看瑜伽师利论。瑜伽师利论呢，把每一个名相呢，这五种法呢都解释得非常详细啊。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四论当中所说的与所缘境，希望为性，情依为业。我们用白话简单讲，就是对于啊这个根呢 啊这个六意识啊所带的五具意识的任何一个根呢、啊， 所原取的境界，就起所谓的盼望、希望。希望什么？希望取而有之啊，希望取而有之。所以希望啊，这边呢，各位可以加上三个字，就是十二缘起的爱、取、有啊。尤其呢是爱跟取，爱跟取是受后有的因啊，受后有的因。所以希望简单讲就是爱，就是取啊，因爱产生取尽的作用，这就是他的性啊，这是他的性。情依为业，情依为业就是啊，精进这样东西呢，依这个欲心所啊为它的作用，就是呢欲心所是为什么用的？就是为啊这个精进这个心所呢为所依，精进依它而会有作用。所以呢，欲心所就是精进心所的根，简单讲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它依欲心所起精进心所的作用。可是啊，我们要讲成精进呢、啊，后面就讲了，只有对善法欲啊才叫做精进，对不对？如果你对恶法欲起精进心呢、啊，那就是放逸，懂吗？啊，比如说你现在看电视，就瘫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哦，你好精进看电视，哦，放逸四根嘛，啊，放逸你的三根，你随着你的五根呢，缘取到五境呢，就这样子让它，啊，就让它这样一直瘫着下去，这个不叫精进哈、啊，这个我们叫做放逸，啊，这叫放逸三根啊。但是如果你依着善法欲而起精进行，这个叫做精进。啊，这个叫精进。所以啊，精进如果随染法的话呢，它就变成放逸啊，变成放逸。所以它是随染随进的差别而已。所以呢，情依为业就是它的业用。你怎么能够知道欲心所起作用？你只要看到一个人啊，一直重复在做某一件事情，一直重复在吃一样东西，对不对？一直重复在看某一个书，一直在重复做某一件事情，对不对？如果这件事情他重复做，必然他对他有欲，对不对？这就很简单。所以什么叫欲心所的作用？我怎么知道我有欲望没有欲望？简单嘛，看看你每天的作息，哪一种事做的最多啊？哪一种事作意啊？浮到意识上的、意识下的哪一种心啊，浊境比较厉害啊？会重复不断的发生的，你只要看它一直不断的重复发生，那一定欲心所作用。所以你说没有贪嘛，这就是贪啊，对不对？所以你只要看到你浊于一境啊，没有它不行啊，就会好像啊吃了这个药啊，就会浊于那个药的作用一样，就是有那个瘾啊，啊，没有吃不行，那么没有的时候呢想念着有，有的时候呢还想念着有没有下一托、啊、这就是欲心所啊。所以这种心所呢就是情啊，一直不断的发起啊，一直不断的发起。所以呢白话文就是这样读下来。所以呢，欲心所的自性就是希望，对所爱的境界呢，希望就必合；与所恶的境界啊，讨厌的境界呢，希望必离。所以呢，不管你想要取得或者想要远离，其实都是欲心所啊。所以与所乐境，你即便面临的是所恶境，那你因为有所乐境在，所以你会离所恶境而去趋向所乐境。所以一样，对所谓的这个乐境界跟恶境界呢，它都有欲心所，所以故欲为情之所依啊，为情之所依就是它的业用。为所谓精进呢，是指对善欲而言，如果不是对善欲啊，那就不是叫精进。各位方面下面可以想一句话，如果是对恶法欲的话呢，那个叫做放逸，那叫放逸。放逸跟精进呢是相对的啊。当然懒惰跟懈怠都有放逸之一分啊，不是全部，可是精进原则上是跟放逸相对的。所以呢，精进刚好可以克制放逸啊，刚好可以对治放逸。好，我们把欲心所弄完了。所以如果我们把欲心所转成净缘起的话呢，它就是什么根啊？就是精进这个善根啊，就是精进这个善根。所有的修行必须要有精进这个善根。所以啊，精进这个善根在大乘法相当中都把它称为是一切善根的护法啊，一切善根的护法啊。所以精进这一根呢，就是让我们能够乐出世间善法，能够乐此不疲啊，能够让我们乐出世间善法解脱到而不疲厌的呢，就是这个精进的善根 啊，都是精进的善根。所以把欲心所转一转，转成净缘起，它就变成精进的善根了。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它的自信、它的业用本来是好的，可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啊用在坏的地方，哈、啊，那你对恶法也很精进，那就麻烦了。啊，怕就是怕这样子。所以一样工具它本身其实是没有自信恶的啊，在佛法的眼光当中，它自信其实都是有用的，都是有它的业用啊，应该的功用啊，只是我们不能够善用而已。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圣解心所。圣者就是殊胜，解就是见解，那么就是殊胜的见解。那么我们用简单的话来看呢，这句话一样可以用希望一样两个字、啊、来写。那么我会用信念啊，信念来代表这个字，因为如果用圣解，我们经常对所第一地起圣解，所以圣解好像是很高的境界啊、哦。那么如果你把它讲成，其实它就是所谓的信念。那么你只要有一个主意啊，心里面做有个主张，那其实就是圣解了啊，在世间法上就是圣解了。如果你今天就有一个打算，说我今天听法啊，这个法会结束之后呢，我就要去买个什么东西回家啊，心中就做这个打算，这就是圣解。所以圣解其实就是一个预做决定，那就是个信念啊。那么成唯识论就说，于决定境，应持为信，不可引转为业啊。我们又碰到了两个生字了哈，第一个叫应持，应持的应啊。因为我们前面决定已经有一个预设的标准嘛，既然你有个预设的标准，比如说我有个照片，我有个廖成的照片，哎，拿到这个教室来，看到堂上在讲讲课的那个，不就是这个跟照相一样照片一样的吗？这一对起来，对了，这就是印过来之后呢，决定嗯就是他啊，所以用英文来讲呢，它叫 recognition。就是再次认定的意思啊，应可就是再认定的意思，确定那个就是我先前所决定的境界，就是它没错了，应可啊，应可，所以应就是应可，应可的意思就是依据你预先所设定的标准，那么它也完全相应，所以呢，你就认为它说这个确定就是我决定境所指的那样东西，持。就是认持的意思，认持就是持受嘛，就是你一直保持这个想法，当你应可了之后呢，你就相信他就是照片里面的人啊，他就是照片里面的人啊，这个会有这样的认定啊，持就是一种认定啊，也所以两者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啊，持就是随着这个印象啊，一直保持着，随时随地你就保持着这个印象，不管走到哪里，你都可以在一群人当中把这个人找出来，因为你印象很深刻啊。持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在一群人当中把你所要找的那个东西呢，给他找出来啊。持就是有这个认识的意思。那么不可引转为业，什么叫引转？引就是牵引，转就是取进的意思啊，转身取进的意思啊。什么叫做引转？你决定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决定境啊，你确定那个就是你的所定境，于是你就势在必行，你势在必得，我一定要买那个东西，念就是要买那个东西，你就一定非买到不可，绝对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所以呢，牵引的意思就是不会被别的理由，不会被别的所缘境呢给牵引走了，转就是说转成别的东西去取拿了啊，去取求了，不以可引转为业。那么不可引转呢，它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心一境性的意思嘛，心同源一个境，非他我不要，就像两个男女生相爱，非他不娶，非他不嫁，这种呢认定绝对不变心啊，海枯石烂，我此心永长存，这个就是啊不可引转啊，就是不可引转。那如果这个东西啊是变成太固执，那也是不可引转啊，固执的人也是不可引转，刚愎自用也是不可引转，所以不可引转呢，可以朝善处说，可以朝恶处说啊，都可相应的哈、啊。所以不可引转就有这个意思啊。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圣解呢用来修毗婆舍那，那你就可以安立所缘境呢，缘取摄持而不失掉啊，摄持而不失，这不是很好吗？ 啊，所以如果你把圣言量读得很熟，经常圣言量就可以变成你的正念现前，拿你的正念摄住你的心王心所，让你的心王心所都摄在这一个所缘境上，那不就很好吗？啊，你就固执在这个所缘境上，不要被别的东西牵跑了，这样很好啊，这样很好。那么所谓决定境呢，就是与所缘的实境。这个实境的意思呢，其实不能够说成是实相啊，但是你要讲的实相也不无啊，也不是不可以的啊，或者是义理境。所以实境跟理境呢，其实那个实境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字啊，就是事情的事啊，有事相的境界。比如说我去搬动一个椅子，对不对？我就有搬动椅子的事相，就那个样子啊，你可以看得见我在做事的样子啊。那么如果我跟你报告说，我刚才呢已经把三楼的讲堂呢桌椅排好了，因为我的信用还不错，你就相信我这么说，我就已经做到了。你只要相信我，你大概一想桌椅应该排成我跟你教的那个样子，于是你也有一个境界现前，你就会相信啊，我已经照着我说的那样子做好了。那个就是理境啊，理境，理境就是一个抽象的念头，相信那个应该就是我所预定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就是理境界。而事境界呢，就是我眼睛看到了，确定是这样，没错啊。所以一个理一个事啊，这是两个差别，所以不必把它写成叫做实相啊，没那么高。那么对于这两种理，一个理一个事的境界呢，无所犹豫啊，这犹豫很重要，因为它绝对不可引转，就是不犹豫的意思，完全不做他想，境界一现前马上就取啊，不会有犹豫的可能。向缘清色，即此为清，不疑为红为难啊。所以呢，所谓啊，如受某一种学说影响，那么它的义理呢，成色无疑，均名为决定境。那么心事呢，于缘虑决定境的时候呢，有审觉应持的作用。这个审觉应持，各位在旁边注明一下，就是我们前面的五别境的思心所的作用。我们看看啊，它是为什么思啊？你看，审就是审虑，对不对？审就是审虑，决就是决定，就是前面讲的思心所的三段作用吗？审虑思，决定思，对不对？然后呢，应持就是动发圣思，就这样子，持就是取了，我就取了，一取就造业了，啊，一应持就造业了，所以审虑思、决定思。应持就是相应于我们前面思心所的第三段，动发圣思，我就决定行动了，一行动就造身口意三业呢，就取境界啊，起惑造业受苦，这就是圣解的自信作用。既然经过审决应可，那么就不可引转了。也就是说啊，比如刚最破了的，怎么可以让那个泼到地上的水呢又回到杯子呢？是不可能的啊，是不可能的，即不可引转啊，即不可引转。那么即有啊业用啊，即其业用于犹豫境呢，而不起圣解啊。对于犹豫的境界呢，是没办法起圣解的，所以犹豫是跟圣解不相容的意思啊，圣解不相容的意思。所以有人个性呢，就圣解心所比较不强啊，就会经常犹豫不定啊，犹豫不定啊，就有什么个性啊。A 好像 A 型虚也型的人就好像比较容易被人家说成是犹豫不决的啊，那么 O 型呢就比较被人说成是固执的啊，他的心意只要一决定就比较不可引转。那么 B 型呢，因为他比较是属于外交型的，就好像可以随着别人的意见而去引转啊，去变化，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啊归纳的这种方法。所以犹豫跟圣解刚好是两端啊，刚好是两端。其实呢，圣解我们刚刚讲到，它就是不可引转，这个是它非常重要的作用嘛。那么不可引转其实就是什么？心一尽性，心一尽就是什么？就是三摩提，对不对？就是三摩提。所以你可以讲，圣解究竟就是什么？如果你在出世间法的解脱道上起圣解，那你在文字向下，你就是入三摩提。你在文字向下哦，你对圣言量。文字相就起圣解了，你就入圣地现观啊。对于佛所说的道理，你就现观现前。你这个时候既然是现观现前， 心一尽性，自然而然就入三摩地。所以呢，读经呢、啊，诵经也一样可以得三摩提。所以圣解心所呢，如果你是对出世间的解脱道圣解的话，那就称为三摩提。所以呢，你看从世间法的固执到出世间法能够入三摩提啊，都是这个心所的自信作用。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啊、凡夫、啊、心地这些作用呢，把它作用稍微提升一下？一提升呢，你其实就入于圣境。所以为什么佛常说啊，众生皆有佛性，你每天都在用佛的根对道境界啊，一样会变化万端，可是你却不知道，你却不知道，而把它分为我法对立啊，有这样大的误解，就自己做啊分别境，而自己骗自己啊，这就是圣解错了。好，就是第二个。所以前面的欲心所转成出世之间道，它就是精进。如果把圣解心所呢转成出世间道，它就是三摩提啊，这两个差别。好，第三个念心所，念就是记忆啊，记忆。如果用这个论的方法，阿毗昙的方法呢，它就是不思不坏，意念现前。你只要意念，它就好像眼睛看到它一样啊，它就眼睛看到它，不思不坏。意念现前这八个字就是念心所的作用，也就是说啊，对于所经历过的事物啊，记忆不忘就称为念，那就称为念。所以呢，这边就是讲了不思不坏，你既然只要有了就不会失去啊，也不会去减少啊，也不会减少，你只要一起意念它就现前啊，它就现前，就像我们念佛一样，常常念佛观佛，你只要忆佛，佛必现前为你说法啊，这就是这个无量寿经里面的话了啊。好，所以这就称为念了。所以念佛是这样念的，念佛是用你的六根的根性就这样去缘取，只缘取佛号啊，就这样入于这个佛的三摩提当中。所以成为这能说于成习境，令心明寂，明就是光明，没有暗顿不昏沉的意思啊，寂就是不思啊，意念不思的意思。所以不忘为性啊，不忘就是不思不坏，我刚刚讲过了。定一为业，定就是禅定，就是所有的禅定呢都以这个心所为根啊，都以定心所为根啊，各位知道了吧。所以呢，如果你把这个定心所意持什么呢，你只要意持佛号，你就入念佛三昧。如果你只要一持一个所观境啊，所观境，你就入于所观境的毗婆舍那的禅定境界，对不对啊？你就缘取这个四禅天的境界，你就入于四禅定；缘取四空定的境界，你就入于四空定，就这么简单。你只要对哪一个国土的境界意念不失，你就入于那个国土的禅定境界，就入于那个国土的禅定，这样的功夫。所以定一为业，就是一切的禅定都以这个心所为一啊，都以这个为尊重。你只要能够熟读经论当中佛亲自跟你宣说的佛国土的境界，意念不失的话，你这个心就跟那个佛国土是相应的啊，你当下就入于那个国土当中啊，这样啊。所以凡是啊感官接触过的境界或思维过的义理啊，所以呢，前者叫做事，后者叫做理。如果我们用华严经的道理，一切都讲理事啊，理跟事都叫做所缘境。那么对啊，都叫做成习境。对于成习境的记忆作用呢，都叫做念的自信。所以到这边呢，我们可以给念给它一个世俗的名称，它就是记忆的意思。第一个欲心所就是希望啊，这是俗家的名称。圣解呢就叫信念啊。念心所呢就叫做记忆啊，记忆啊，这就是念的自信。定一为业，就是由意念成习正理，念之在之而生正定啊，而生正定，那么就是它的业用。但对于未曾经历的近事则不起意念，这点很重要。如果你对于未曾经历的近事起意念的话呢，那个叫做散乱寻思妄想分别啊，就像一个精神病人，他没有看到一个境界，他也说他看到了啊。这个呢，是你入于啊独头意识散乱心所相应啊，不跟这个定心所相应了。 好，这个两个啊，念不跟念心所相应的，这两个是有差别的哈。对于未经历的事情呢，是不起意念的。所以呢，你说啊，你经论没有读，而你会陷到那个境界，我们可以说，你可能在80天中，过去世当中有熏习过那样的境界啊，有熏习过那样的经典，所以你会现前，可能啊，可能，可是也一样要有助伴因缘。好，第四个，定心所。定就是梵语的三摩地啊，意为正定。四论当中呢，对于所观境令心专注，不善为性，自依为业。令心专注呢，是心力恒时凝聚，不随呢所缘的流，所缘境的流散啊。所以呢，心力专注呢，就是他的自性。由心定的缘故呢，明智，明智那个明可以改成观啊，观智也可以这样说哈，观智就升起了。所以如果你要起比波僧那观呢，就必须要有定心所了啊，就必须要有定心所了。所以观智的升起就是它的业用了，它跟散乱心刚好是对峙的啊，它跟散乱心对峙的哦。对于它所对峙的心所也要很确定哈，欲心所对峙什么？欲心所对峙什么？它如果随善法就是精进，随染法就是什么？放逸啊，所以它就是两个要对峙哈。圣解就对峙什么？对峙犹豫不决啊。犹豫不决呢，其实有一点跟懈怠啊，或者是懒惰，这两个心所其实跟它相应。为什么这样相应？因为你不正知嘛，你对于出世间道还不知道苦集灭道的这个四谛啊，不引以为世间为苦，所以你就一起不起修行的这种大心。那起的修行呢，又不常常勤为一啊，不常常这样去修行，做一两次呢，一两天，或者是念佛一两声就妄念啊，这就是懒惰懈怠啊。如果你有懒惰懈怠呢，通常都是不正知，不正知就是犹豫的意思。对于出世间这件重要的急的事情，你根本不以为意啊，不以为意就是犹豫嘛，你还不想往生。你还不想出欲界，你还不想出三界，你还认为这一切东西有什么好留念的？因为你有一些维系的贪着留念，所以你对出世间道不积极嘛？不积极就是圣解不够，圣解力不够啊，圣解不够。所以圣解其实就是不正啊，不正知对治啊，它也是对治这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对治不啊不正知，对治懒惰，对治懈怠啊，就是这样对治。念心所对治什么？啊，那个定心所对治善乱，念心所对治什么？啊，对治什么？如果要跟八大来讲啊，对治调举，就是对治妄想分别，就是念头纷飞啊，好像是放烟火一样，就在眼前放很多的烟火，然后细如微尘，可以看到这种五花八门的东西啊，就是念心所。啊，这叫调举。等一下我们就来分别调举跟昏沉啊，调举跟散乱不一样。散乱是随着你所寻思的东西就随着那个脉络这样去了，取尽啊。那么调举呢，是就这样子好多好多东西在你眼前，你虽然不取境界，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境界是这么这么样的乱啊，可是你不随着某一个东西而去啊，不去攀缘啊，不去攀缘，这两个差别在这里。好，所以呢，定心所就是对治散乱，念心所就是对治调举啊，这两个有一点点不一样啊。那么如果你对治妄想也很对哈、啊，对治不正念啊、思念都是有对治的。好，定心所呢就是对治散乱，好，这两个我们分别好了。好，第五个呢，所以呢我们知道定心所是起观智的啊，起观智的。好，五，慧心所。慧心所在我们前面有讲到哈，五见五种邪见呢，都是以慧心所为体的啊，所以慧心所呢，其实就是邪见，就是我们的见惑啊所依的体。所以我们讲到破见惑，就是要来破慧心所的染着作用，不是要破掉慧心所这个体。是要破掉它的染的作用啊，破掉它染慧的作用啊，所以底下呢就可以知道，它如果用的恰当呢，慧心所是比量智慧，比量智慧是我们凡夫可以用的啊，但是如果你随染的话呢，它就很麻烦了。 所以慧就是智慧啊，定呢，我们给它一个俗间名词呢，它就是专注的意思啊，它就是专注的意思啊，定就是专注，念就是记忆，圣解就是信念，欲就是希望啊，这样用白话讲啊，比较容易记得哈。慧就是智慧啊，就是它的俗家名称，就是明白的拣择。那么世论就说，对于所观境啊，拣择为性，断疑为业。所以呢，它对峙的就是疑啊，对峙的就是疑心所啊，就是我们的根本烦恼疑。拣择就是比量智，这边就顺便跟各位补充一下，什么叫做比量？我们经常讲有三量，哪三量？第一个就是应该讲有四量啊，于谦是另一次讲四量，我们等一下再讲。平常讲三量，第一个就是限量，限量就是你限观，不加于分别啊，不遗失任何一个，也不取任何一个，就这样子跟对着尘啊，不缘取，不分别的那个当下叫做限量。啊，就这样观着，对待着，不缘取，不分别，这个叫做限量。你只要一安立名言，那就是缘取了，取了，而且安立名言了，分别了，对不对？这样呢，就叫想，就叫想心所，这样相应。那么你一这样缘取呢，就看到的不是什么，就不是你限量所对的，那个叫做比量。你只要离开了限量，那么不是落到比量这一边呢，就是落到非量一边。落到比量一边呢，就是说的确你回头过来还可以去证实那个还是限量，只是呢我家也分别了啊，只是我家也分别了。如果你家也分别推度审虑决定，当你有这些意识作用的时候呢，你就是比量。好，一动念思维，你只要一思维，那就是比量啊，不见得要去推论才叫比量。我们经常讲啊，远处有一个烟，那为什么有烟呢？那边一定有火，有人在那边放火了，所以才有烟。可是呢，如果去一看啊，不会啊，人家在那边放干冰，对不对？干冰不但没有火，还有冰呢，对不对？所以呢，有烟并不代表有火啊。所以我们经常在经论当中看到啊，看烟即知火。这个如果后来证明的确是火所生烟，那么你这个比量呢是有限量可以对待的。如果你后来知道那个根本不是啊，那个根本不是，是人家放干冰出来的烟，所以那个不是火生烟啊，不是火生烟，所以呢这个呢就不是比量。你认为有火这样的一个想法啊，这个认定就是非量，没有那回事啊，就是没有那个回事。所以呢比量跟非量就在于它有没有办法用限量证明。如果他没办法用限量证明，那就叫比量。如果可以去证明他确定是这样子，确定就是像你推想的那个样子，那么那个就叫比量啊，你所思维的叫比量。所以我们经常在像我们前面就跟各位定义呢，唯识学就是以圣因量来训练我们的比量智，对不对？我们还要去思维，如果我们不加思维，我们就不晓得用什么心来去修觉修观了啊。所以觉观之心虽然都是六意识的慧心所的作用，但是呢它是比量智。为什么是比量智？因为都有佛的圣言量为依据，所以这第四种量呢叫做智教量、智言量、圣言量，都是第四量啊，都是第四量，就是佛所说的正量境界啊，佛在三昧当中呢所宣说的正法以文字相来作为表达的东西，就叫做圣言量啊，圣言量。我们依着圣言量来取代我的自己的妄想分别啊，那就是用圣言量来训练自己的比量智。所以比量智就是什么？就是慧心所。所以你经常把慧心所安在哪里？安在佛的所说的正法上面，那就是修行。即便你是读经，你就是修行。所以对于一切所知的境界呢，在愚昧心中呢，疑惑心中，这不能起慧。愚昧就是痴啊，在痴心所、在疑心所一起作用的时候呢，慧心所是不起作用的啊，慧心所是不起作用的啊。但是它跟见啊，它跟见五种见呢是一起起作用的。好，再者呢，邪见之流以其痴增上故，不能拣择，也不起慧啊。 这个五剑当中的邪剑啊，是唯一不跟彗星所相应的。那其他的像身剑啊、边剑、剑取剑啊、剑取剑以及增上慢，这五种剑呢，都跟彗星所相应，只有邪剑不相应啊，只有邪剑不相应。